结婚后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每次我都还是一样，每次我都当最后一次了，好像都还没有最后一次啊。我想想，我先把这个是不是谁手里也不帮我改一下，谁比较手里面把我这个换成你真的是好。我今天把这个名字，你们家的可以吗？看得到吗？
看得到，
看得到啊！这个不是你理想的事，我就希望把它弄成全一点。把它全一点弄成啊！好的，这样起码好一点啊，不是挺理想，不过好了，至少比刚刚好一点啊。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没有设对？我这个已经是 full screen， 我这已经是 full screen， 但是这个上面好像我是希望用 presenter's view， 就是整个就可以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我不知道谁。OK， 我就加了一个字哈，一个哈，这个功课实在是非常难，非常巨大。但是我今天希望也跟各位，信息量也很大啊，信息量也大，所以我求，就神保守我们，然后我们把我们今天这一段又大又难的，讲到，然后能够讲得很清楚，说得明白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孩子这个时候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和亲爱的朋友，特别包括孩子自己，求一颗柔软清洁的心，在我里面重新让我有一颗正直的灵，让孩子今天所讲的，大家所听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主你自己，没有私意的解经，没有自己的小小的想法。主啊，把你的真理说得清楚，讲得透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得明白，得到益处，讲的听的同盟造就。主啊，孩子特别把自己摆在你的祭坛前面，愿你得主一切的荣耀和尊贵，把这一堂又大又难的功课讲得清楚。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哈。又大又难的功课，哎，这个旁边这个我是倒没有，我看看。好，那今天的又大又难的功课是讲到耶稣的顺服。耶稣的顺服这个话题，至少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有人讲这个耶稣要顺服啊。好像有点难以置信，我们在我们的感觉里面都是要我们顺服，要我们顺服啊。 耶稣也要顺服。所以刚刚那节经文啊，那节经文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。在我以前，我都有很大的挣扎。这一段经文，我至少对我来讲，一从信主一直到现在，大概一年半年前啊，我心里都不明白到底是在讲什么。我真的不明白他这句话到底是内涵是什么。讲到耶稣的事情，然后讲了耶稣的顺服，似懂非懂，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挣扎。我当然知道圣经都是对的，都是神的话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讲这一句话，对我来讲非常难懂。好，我现在就照着我很简单的方式，我把这些圣经照着解经式哈，最基本的解经，我们来梳理一遍哈。好，那我们讲他虽然是儿子，他这个地方就讲希伯来书一个大的前提，就是他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是天使啊，这个很重要哈，这个在希伯来书是一个他的最主要的这个讲的重点。他虽然是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还是从神的儿子眼光，他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。哎呀，这个所受的苦难，他受什么苦难？谁也要受苦难呢？只有我们人才受苦难嘛？我们好像想，神怎么会受苦难呢？但是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这个就是耶稣啊，虽然为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在肉身的时候，跟你我一样的时候，因着所受的苦难，表示说他付了这个代价，苦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人喜欢苦难哈，有没有人喜欢苦难？哎呀，我自愿，我来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啊，受苦难，我报名。没有人喜欢，没有人这么傻的。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地方说耶稣他所受的苦难？他从神的创造者的一个位置降到被造物，是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享受到的一个境界。然后从被造物，我们被造物最好的是君王啦、贵族啦、富人啦等等，然后一直降到底，仆人的仆人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他所受的苦难是他在世界上所受的苦难，学会了顺从。哎呀，这个我就特别挣扎，但表示他还有学不会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从逻辑上来讲，他没有完全啊。这个是对我挣扎最大的。耶稣好像就是应该，他不需要学嘛，他是上帝，他是神，他怎么要学呢？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这个学是学，但是我觉得更多是从一个经历的眼光来看 experience， 经历过，他实在要付上代价，受肉体的痛苦，经历过以后才学会了顺从。然后后面他继续讲，他既然顺从到底哈，顺从到底，学得完全。这个我们的和合本翻得不够贴切，但是这个新译本我比较喜欢，顺从到底啊，顺从或者达到完全，就是他这个顺从这个功课 complete perfect perfected， 就是已经到底了，已经学到底了，学到完了，尽了。哇，确实，我仔细再想想，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代价，所付的代价是完完全全，从至高的 神一直降到被造物，不说从被造物也降到被造物的低呀、啊。我有一次啊，我就不讲细节，有一次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。我那个时候在一个场合非常的，所以说生气啊，或者就是愤怒啊。这个中文有一句冒青烟，你们听过吧？冒青烟，我真的是冒了很青烟的。那我当然是有理由哈，我们不说细节，但是你知道，我真的要发，我真的我说这个忍无可忍啊！从人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，都是很糟糕的事情。你知道神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这一生哈，我说实话，我不像我老婆一样常常听得到看得到天使啊跑来跑去，然后上帝跟他讲话，我很少，我大概只有几次的经验哈。我真的，但是那一次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，我也不是 audio， 但是我自己心里也非常明白，是神跟我讲的。我在那种最气愤的时候，神跟我讲一句话。就爱他们到底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大概就体会到这句话出自哪里啊？出自约翰福音哈，他要给他们洗脚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知道他离世到父那里时候到了啊，然后等等等等，就爱他们啊，就爱他们到底啊。我听了这句话。我说主啊，你既然当年爱他们到底，那我今天也就爱他们到底。我大概浅浅尝到一点耶稣所受的委屈那一种苦难。我这个当然不能跟耶稣的比啊，但是我那一次经历以后，我大概晓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是要代价的啊！顺服、顺从是要付上巨大的代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所有的天上的奖赏都要付上代价。你知道，因为如此，神将他升为至高。当我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所有事情我们的神学都讲得通啊。神给我们救恩是白白的，但是我们在天上，神给我们将来得的奖赏，在神里面，神国的产业是跟我们付出成正比的。不是说我们在地上躺着，我们进天国大家享受都一样的神在面光景，不是的。神为什么把他升为至高？哦，天父升为他，把他升为至高，因为他降到最低，然后把他升为至高。他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，有时候想想都很，心里面都会很心悸，心会心跳。顺从到底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！不要说他从天上创造者变成被造物，我们在这个人有一点委屈就受不了了。耶稣做到了，所以他得以完全，就是他达到完全，顺从到底，就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了永远得救恩的根源。换句话说，他因为经历过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给你一个保证哈，假如你愿意顺从，他会帮助你，就跟我那次一样，我愿意顺从，他帮助我，因为他经历过，他已经经历过所有的委屈、痛苦、等等等等苦难，他可以帮助你，也可以帮助我。这就是这句话，这段圣经里面的 很简单的，就是从圣经的意义里面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是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呢？就是顺从 obedience。 这个功课是在耶稣他在地上他经历过他完成学到的功课。你我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学？我自己，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哈。顺从我自己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。我们从人类历史看，从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，顺从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。好，等一下我会继续讲啊，为什么哈？因为顺从，大家都不喜欢顺从，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啊，你们大概都忘了。真的，我们都喜欢造反，我们都喜欢反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？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喜欢讲，你有圣灵，我也有圣灵啊，是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？你们听过这个？你凭什么管我？你凭什么在上面，在我前面？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顺从，在家里面也不顺从。那这个老婆通常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。妻子说，凭什么？我赚的比你多，我又比你这个 EQ 又高 IQ 又高等等等等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们都不喜欢顺从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解释呢？这句话怎么样弄？这个就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把这些解开哈？等一下我会给你们解释哈。顺从是一件非常难的事，所以世界上就乱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喜欢顺从，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好，然后我今天就从头开始讲啊，从创世纪开始讲。神创造了世界，为什么跟顺服这件事有关？顺服跟创造世界有关吗？我认为非常有关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一段经文。好，我们念一遍好不好？这段我们其实都蛮熟的哈，我们来念一遍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神说，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。于是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了他，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。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通常看到，哦，神造人，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大家都比较注重在这一句上面。但是我突然的发现还有一句话，我们99%的时候都 miss 掉了。哪一句话？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这句话有没有注意到？照着我们的形象很好了解，两个鼻子，啊，不是两个鼻子，讲错，两个眼睛，一个鼻子啊，一般话就变，我就不知道变什么样了，啊，要长什么样啊？头发要长长，要什么颜色啦？什么肤色啦？我们就喜欢，就是讲这些形象啊。但是这个地方讲一句话，我们常常忘记，是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什么叫做照我们样式造人？这句话我们忽略了。照着我们的 likeness， 什么叫做 likeness？ 什么叫做样式？照着我们的样式，什么样式？先讲。是一个复数，我们啊，好不好？看到了吗？我们是什么？三位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是照着三位一体的样式形象造人，造人造女。那按着 after our likeness， 那是怎么解释呢？ 我自己的解释，我们就说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圣父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的模仿的对象。因为耶稣曾经命令过我们，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，对不对？还有怎么说啊？他说你们爱人是好，但是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哇，这个命令太大了。我们有时候自己家人都爱不了，你要爱敌人，那真的是有点在做梦，你痴人说梦话。但是神就是爱，神爱所有的人。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哈，神有爱，但是他就是爱。 He is the love。 在我的了解，他是爱是什么？他就是爱那个本身，那个 essence 就是那个 substance， 他就是那个爱。所以爱他就是那个爱，他爱的时候就是全心全意的爱。换句话说，他不能不爱呀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有听过我讲过这个吧？听过没有？所以圣经所合在一起都对的，他不能不爱，他爱所有的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啊，爱这个罪人也爱，也爱这个义人哈啊，善人等等，他爱就是一定爱，爱到底。但是他同时也是真理、公义、圣洁，他同时是百分之百。这个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，上帝要我们学习他完全的样式，要我们达到那个标准。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，我绝对承认我达不到，但是并不代表你我就不应该把这个天赋百分之百当做我们的目标。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喜欢把它当成目标，因为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我们说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不认为圣经是这样教导，他要我们学习像天父一样。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是一个命令语气啊。不要小看神的命令啊，神的命令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命令，做不到没有关系，神也知道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应该要把它当成一回事。这个是天父，天父是我们的榜样。然后呢，讲到耶稣，讲到圣子，讲到圣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从圣经里面讲，上帝差派圣子来到世界上来，然后他也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顺服了，耶稣顺服了。我以前跟各位讲过时间这个概念哈，时间。这个现在就是永恒，永恒就是现在。这个是我讲了那个七次以后我的自己的领会。一年如千一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就是这么一刹那，也就是永恒，永恒也就是在现在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没有创造时间、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他们有没有商量好他们要创造、做创造这件事情？我自己认为他们商量过啊，他们商量过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他们在创造时间、创造世界以前，他们商量过。假如我是耶稣的话，说哎呀主啊，我知道你喜欢与人在一起，与人同住啊，你想想办法就好，你不要找我，我是不干的。但是耶稣顺服了，耶稣顺从了，我非常的感激。我想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真的说主啊，世界的开始不是你造世界的那一刻，是你愿意顺服天父的那一刻开始。 所以整个世界的创造是跟顺服连在一起的，是从耶稣顺服开始的，差遣并赐下他 拯救世界是从耶稣的顺服，愿意遵从天父的命令开始的。然后圣灵呢，他可以帮助我，就跟他当初帮助耶稣在世界上活出33年的样子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圣父圣子圣灵就是按照我们的样式，我们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样式，这三个就是样式，样式就在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细讲，我们不要说按着，那就说我们的样式，我们就不能够不讲为什么三位一体，讲到神的属性。我想到这个时候，我就不得不说哈，我们圣经里面的真理浓缩到最后就是讲到上帝他自己。上帝，我也讲过，上帝怎么带人我们就怎么带人，这是我自己的金科玉律。上帝怎么样带你啊，带我，那我就怎么带人。所有的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鸡汤，心灵鸡汤都在上帝的里面，三位一体的里面。为什么三位独立的个体，但是是一个神？这个是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，为什么又是三个神又是一个神呢？为什么他们是独立的，但是我们只算一个呢？因为他们在三位一体当中有一个完美的秩序，有一个完美的顺服，所以他们是一体的，好吗？因为他们在完全的和谐当中，所以我们很有把握的跟弟兄姊妹讲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，因为他们完全的合一。你看到的是一位神，但是他们是三位合在一起，完全的合一，是100%的和谐，100%的顺服。如果耶稣说我绝大部分顺服，我有些事情我来做主好不好，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位神？就不是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给自己留地步，我们顺服大部分好不好？我们的做妻子的顺服大部分，小部分还是不要顺服哈。那这个不是耶稣的榜样。我等一下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丈夫做丈夫的不要开心哈，哎呀，今天我站在你这边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等等你听到了，你不要打我就好，不要拿石头丢我，因为我会给你一个更难的功课，我只是给你一个警告哈。因为啊，顺服这件事情在神里面是完全的，是100%的。你看所有的圣经，耶稣在地上所行的，有没有任何一件事不顺服天父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一次都没有。你看圣经所教导圣灵这件事情，他有没有哪一次自己做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想一想，没有啊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在三位一体中，他们的次序非常的分明，圣父圣子圣灵。耶稣他在世界上，我这边有很多经文，我自己曾经把它列出来过一遍，他所有他在世界上的言语跟他的行为，都是说明他100%的顺服，100%的顺服。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。耶稣从12岁的时候从圣殿里面 被他爸爸妈妈带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耶稣在小时候他的事情记载的非常少，降生，对不对？好，降生，然后后来他到圣殿里面去丢失了，找回来了，好，他就回去，然后就是30岁出来。猜在听恩者的这一所有的年日里面，圣经只给他一句话的描述。圣经在路加福音，这是他妈妈的回忆，跟彼得讲的，彼得写下来跟马路加啊，耶稣的童年或者是青少年只有一句话，你们知道哪一句话吗？路加福音2:51，他就顺从父母。他整个青春期，圣经就说他顺从父母。青春期他顺从父母，30岁以后他出来传道，他完全的顺服天父，100%，没有例外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仔细想想哈，真的是没有例外的。然后说到圣灵啊，圣灵也是一样，圣灵就说很多了，他说哎呀，这个我就不念了，他说他听到的他才讲出来，圣灵从来不会自己做主。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，以前那个时候我听过，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讲一句话，圣灵他照着自己的旨意把礼物和把这些 gift 分给众人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跟圣灵祷告，哎呀，你给我赐给我一些你认为好的礼物，说方言啦、啊、行医啊、医病赶鬼啦、讲道啦什么，你赐给我。你知道我在后面其实还有后面一个含义是什么？我在跟圣灵祷告的时候，我其实后面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算盘，我绕过天父。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？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？不要，圣灵不会绕过天父。 OK，圣灵100%的也顺服天父，耶稣也是100%的顺服天父。圣经也没有教我们跟耶稣祷告，哎，真的，我讲的白一点，耶稣教了我们跟谁祷告？天父祷告。那我们为什么跟耶稣祷告？好，你跟耶稣祷告可以，他是不是可以做主啊？你认为他会做主吗？他只是在天父位前面为我们代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要很清楚这个 order 哈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清不楚，糊里糊涂就想抄个捷径绕过天父。我不建议我们好好的去跟天父祷告，因为当我们跟天父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 acknowledge honor 他是在那一个至高的位置，这是一个尊重，也是听耶稣的命令嘛。他是要我们跟天父祷告，他只是说哎呀，你们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是，但是平常我们信念信主的，我们就应该好好遵守圣经的话，不要想要走捷径。天父至高，圣子，然后这圣灵，他们在完全的和谐当中。耶稣为我们祷告，我觉得圣父有的时候也会，当然一定会，他们三个一定是到最后是一定是和谐的，是非常美的一个境界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信的上帝是一单一体？现在在我来讲非常清楚，非常容易明白，不要觉得是什么很大的奥秘，就是因为他们完全的和谐，三位一体， 就是一个神。好，这个是他的这个我们的样式哈。好，然后我再稍微多解释一点，三个 office， 三个不同的个体是三个不同的 office， 他们的职能不一样，但是合一。他们有不同的职能，天父没有离开他的宝座过哈。天父没有下到死人间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没有，是耶稣钉。天父永远都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在那里掌王权。大火大水泛滥，大火烧山，神做的为王，他永远在宝座上，也不打盹，也不瞌睡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，这个是圣父永远在宝座上。他们三个有不同的职责。三个不同的职责，但是是合一的。这个我要跟各位讲清楚，我们认识神清楚了以后，我们祷告清清楚楚，我们做事明明白白，我们不会马马虎虎，我们不会想绕一些捷径。因为天父是至高的，是带头的，是有最终的主权。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哈，我们也要尊荣父神当有的地位啊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敬拜耶稣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也不要依靠圣灵等等，但是你认为耶稣会说，哎呀我好棒哦，我现在有好多人在敬拜我，他把荣耀怎么样归给天父。耶稣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完全顺服的角色啊。好，然后圣子呢是父的同等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很多次啊，圣经讲了至少四次，我今日生你，这句话你们听过吗？旧约两次，大概新约两次，是神生哈，不是造啊。圣父 begot， 男的用 begot， 女人用 bear 啊，生圣父生圣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他们完全一样，同职同等，同尊同荣，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，就是他们的次序不一样。天父在前，他在后，先后不是优劣，不是好坏。再讲一次哈，先后不是优劣，不是好坏。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们是一个夫，丈夫在前，妻子在后，不是妻子坏不好。不如是一样的同等，在上帝面前一样的价值，只是次序上不一样，就跟天父跟圣子是有次序上的差别，其他都一样，好吗？你这样想，做妻子的不要认为你是二等公民，你在家里是次等的，不是的，你只是在次序上不一样，次序并不代表优劣好坏，不要把你自贬成啊。是父的同等，在十字架上以后，神把他升为至高。这一点我必须要再提哈，刚刚我刚刚讲过，但是我愿意再提一次，因为这点很重要。在大概在西伯不是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哈，因为他谦卑等等等等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。所以 therefore as a result as a consequence 神把他升为至高，所以是父神把耶稣到在十字架的时候升为至高，与他同等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撒旦为什么是撒旦？Lucifer 原来是一个最美丽，在神面前的最美丽敬拜的天使， 他怎么会变成撒旦啊？骄傲，圣经里面也讲一句话，他要与对，他也要与至高者同等。你看到差别了没有？你看到原因没有？骄傲自大，要与神同等，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不是你我要就行的，是父神把他，父神让耶稣复活啊，父神把子提到与他同等的地位，他付了代价了，他也证明他值得，他配得，因为他做到了顺服。路西弗有没有做到呢？他心中骄傲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，就被打下来，就是撒旦。可怕不可怕，弟兄姐妹？当一个人没有谦卑，没有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上帝的朋友，真的，真的就不是啊！圣子做到了，哎呦，我想到这个五体投地，说啊，你真的是，哎，无话可说啊！天衣无缝，圣父、圣子，那圣灵的角色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副手的角色，他促成、帮助 （facilitate） 所有的人，让我们来认识上帝。让是至高者他的旨意，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各位讲的就是，我们要很清楚明白，父神是至高者，我们祷告的对象，通过耶稣靠他的名，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父神面前，让那至高者拍板，我们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，主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你就怎么样怎么样？哎呀，圣灵啊，圣灵，你就赐给我我要的东西，不要。我们就跟至高者，我们的天父，好好的，乖乖的，就照着圣经的话，我们就好好祷告，不要有任何想走后门的想法，好吗？啊，像我刚刚讲的，以前我就有这样想，哎呀，绕一绕吧，说不定就可以哪天就成就了。我们不要有这种，不要有这种意念啊！我们就好好的尊荣我们的天父，因为他才是所有尊荣的终点，都在他那里。所以，好，刚刚把那节拿出来哈，照着我们的形象，很容易解释。但是按着我们的样式，我盼望弟兄姐妹从今以后啊，对样式这件事情你记着好吗？神什么样的样式，你我就是照那个样式做，我们的家里，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。我们若没有照着神的模式去做，我们就有麻烦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顺服就是创造里面一份不可缺的一部分。我为什么这样讲，明白了吗？顺服是创造里面的一个 build in， 是一个 part of it， 是一个 all the natural thing， 是不可少的。但是我们不喜欢被造物里面有这个顺服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不喜欢顺服，我们喜欢按照我的意思，我不喜欢按照我的上级的意思。好了，那我很快来讲讲什么叫做顺服，我们顺服什么。两节经文，第一节，好，我们念这一节就好，来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。好，那第二个，好，也是在罗马书，好，我们就念一下好了，来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我凭良心讲，我以前非常不喜欢这一句，我非常的心里面很反感， 我找尽理由说这个不是圣经的全部，我为什么要顺服？你看这个政府有的时候好，有的时候不好，有的时候还压榨我们，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样，哎呀，顺服权柄不干。但是我只要问一句话就好，耶稣在世界上他有没有顺服权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罗马人那个时候逼迫所有的信徒包括耶稣，最后把他给搞死。耶稣有没有顺服？他不喜欢啊，不喜欢。他说：“哎呦，这凯撒归凯撒，他还是做了，还是顺服了。耶稣没有不顺服啊。那我们为什么可以不顺服啊？”姊妹，有时候想想我们实在太骄傲了哈，实在太骄傲，因为实在我不喜欢顺服，我凭良心讲，但是圣经就是讲就是要顺服。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字，一个是次序，一个是权柄。 order 有一个次序，权柄也就是次序的另外一个字，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，在我看来就是先后的关系。哎呀，这两个字说实话不是太 popular， 没有人喜欢听，但是圣经就是圣经，我必须要讲，因为耶稣做到了，我们就要跟着做到。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至高者的神的，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权柄这个事，我们特别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，我们不讲这一套。现在不被人看为好，不认为这个字重要，但是在神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柄在我们上面。我们做妻子的，你现在的直接的顶头上司就是你的老公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老公好神啊，他没有顶头上司。有，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啊？
老板。
他的老板是谁？老板讲明白的是谁啊？他就是神啊。我告诉你，这老板很严格的，你不要认为我们男人在这个家里面就称霸一天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等等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服在权柄之下的，没有人不在权柄之下，无一例外。圣父他是至高至高。还有一件事我跟各位分享啊，就很快讲讲我自己的经验。如果圣父是至高的，他是不是可以不要顺服？他没有人可以顺服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没想过这个？如果是圣父至高了，耶稣都顺服他，那圣父他就不需要顺服了。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哎，我想想，哇，这下很神奇啊！不需要顺服，很过瘾啊！谁都不要顺服，我就是老大，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，他讲那个好像113啊诗篇啊，神自己谦卑观看世界上的事情，天父谦卑圣子顺服。所以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，顺服就是谦卑，谦卑就是顺服。同一件事情好吗？如果你不懂得谦卑，你就不会顺服。同一件事，如果你不顺服，你就是根本不是谦卑，是假的。谦卑先，顺服后，有先后，但是是同一件事。因为圣父谦卑，所以圣子也谦卑，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圣父。 同一个属性，非常美的属性，谦卑即顺服，顺服即谦卑。这是我今天早上突然得到的结论，同一回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谦卑，不仅是嘴巴讲，你也要做出来。如果你没有顺服做到的，你这个谦卑是假的，好吗？就是有信心也要行为，信心在前，你的行为跟上去。天父有至高，也是所有权柄的来源哈。好，终极的谦卑和顺服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你们夫妻在家里面吵架啊，你们也许没吵过，我吵过。我那个时候我们就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我就站着这个，对不对？圣经很明明讲了嘛，讲了两三次、三四次啊。那我老婆就说，你们要彼此顺服，但至少讲了两次。那我就说，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哎呀，你就是应该听我那句，那句话不要算了。好了，怎么办？怎么解决？我告诉你们哈，很简单，有先后，好吗？哪个先呢？好，我跟你讲我的解方哈。照先后来讲，是妻子应该要顺服丈夫先，然后丈夫呢，他要有顺服上帝对他的要求。你要因为妻子比较软弱，你要按情理与他同住，你要等等等等，因为你要爱他的缘故，你就顺服他。难？谁难啊？谁难啊？啊？谁难啊？丈夫难，所以丈夫不要得意啊！今天牧师讲，哎呀，哦 ，no no no， 你的责任更大，你的工作更困难，所以我们在前面的，任何人在前面的，他的责任，他的难度更高。你所有事情把这个次序放在一起的时候，爱就是可以放掉他应得的权利，就跟耶稣一样，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他本来就是应该做我们人类的主宰，但是他放下他这个被尊重的权利，他委曲求全，爱就完成了，好吗？这个次序怎么完成？就是在爱里面完全。但是次序我们要先搞懂，如果次序不清楚就吵成一团，因为你不知道前后先后是什么关系。放下我当本来当有的权柄，这就是至高的谦卑啊，也就是顺服。这两件我认为是同样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很快做个结论，我们按他的样式被造，像神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哈。哎呀，我就是这样了，我活了七十岁，我八十岁了，我就是这样了。No, 不要不要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努力的，要让我们在神面前被更新，造神的样式，在造物主里面有次序的哈，在上帝三位体中间有次序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有次序，请记得。在我们所有的被造物当中都有次序，因为我们是人，神给我们管理动物这个植物所有的这个权柄，因为我们不顺服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管理，懂吗？所以世界这么乱，哪些动物听你的？你们家的狗听你吗？完全不听。你的猫听你的吗？你有没有管理它？你就不要骂人家，因为你自己也不顺服，我也不顺服，乱了嘛。我不顺服， 我丈夫不顺服，那妻子有眼，他说你不顺服上帝，那我你看我也不顺服你。那儿子女儿看着啊，你们老爸老妈吵成一团，那我也不顺服你们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样嘛。所以我们学习上帝啊，就是一切的根本答案，好不好？就是在上帝里面学啊，尊荣神的秩序就是我们的顺服。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这样，好吗？我们本该如此啊，恢复这个秩序，恢复我们的顺服，恢复我们应有的谦卑，像耶稣一样，我们应该活出一个100%顺服的生活。 OK， 没有理由，没有任何的借口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又大又难的功课，耶稣他也自己学习了，他在世界上付了所有的代价，你我也应该照着去行吧，我们也应该照着去行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这真的是一件又大又难的功课，没有人喜欢，包括孩子自己在内，也不喜欢听，也不喜欢做，谁不喜欢照着自己的旨意想法。但是主啊，在今天我们做一个实习生的日子里，主就是要找一批懂得顺服的同工。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唱了第一首歌，就是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不懂得顺服，我们将来怎么能够在千禧年和在永恒里面一起与你同工呢？我们天天跟你吵架，我们天天跟你争辩，我们还给你说长道短的对着干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先心里柔和谦卑，然后我们有行为就照着顺服行出来。主啊，怜悯我们这批有罪的罪人，不完全的，软弱的，骄傲的，自大的，狂妄的，帮助我们谦卑，更让我们做出来，让我们顺服，而且顺服到底，就像耶稣当年一样。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阿们。